好，我们继续看，普远菩萨章，这普远菩萨章比较长，所以我把它分作两次讲。在讲普远菩萨章之前，我记得以前有一年我到韩国去参加东南集，当然主要是禅修啊。后我发觉他们有的时候为亡者诵经，诵的是普远菩萨章。结果那个因缘刚好过了不久，就回到台湾，就是讲圆觉经了。那为什么为亡者诵经，诵的是普远菩萨章呢？在我们中国，尤其是最近，因为受到净土宗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临命对临命中人就是要请他念佛啊，或者是说要诵阿弥陀经啊，这个都是主要是站在往生净土的思考方面去看的啊，尤其是说希望能够借着佛的接引啊，能够往生净土啊。但事实上，如果以修行来讲的话，为什么要诵普远菩萨章呢？因为直接从照见五蕴皆空而能够度一切生死，这个是最直接、最究竟的法门。我记得在《阿含经》里面有一部经啊，是有一位比丘他生病了，那佛陀去慰访，那你觉得佛陀会讲什么呢？会请他念观音菩萨吗？是念请他念阿弥陀佛呢？没有，他就问他说：“你生病了，是啊，是无常吗？是无常，为什么无常？无因何的？所以用佛陀用一次一次的问，其实就代表他的思考修观。到最后，做这位比丘呢，正果了，正果之后，真实呢？”生死不关他的事啊，所以能够临命终时能够虚观哦，这个其实是更直接利落了。但是聪明人不是等到临命终时再来修观啊，在生前就要修观，就要修能够得力。所以说，这一章的修法其实偏重的讲的是照见五蕴皆空啊。从一切法空哦，从我空里面去看真实。但事实上，如果以圆觉经的宗旨，我讲的还不是讲说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人见人了之者是不动的。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讲心性嘛，心性是不动的，相呢流转，相是流转变化的。你在临命中时看这个一生的变化，这是什么？这是相。不管是生老病，包括死，那个都是相的变化。能够看相的变化的是不变的，相是变化的，能够看相变化的是不变的。这种情况就像我们看楞严经里面不是有波斯匿王的弟子吗？恒河水，你从小到大看恒河水，恒河水是变的，但是能够看恒河水的心是不变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不变的心去看这些生死的变化，那都是一切成相。很多人观五蕴皆空，他不知道怎么观了。观有比较好观嘛，观空不知道怎么观啊，但是观心性是不动的，我觉得比较好观，因为你只要一切成相呢，就随他去，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在那种生死关头，反而能够身心更能够安定啊，然后就安定之后再来都跟我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普远菩萨章其实对我们生前还有临终度亡也都是很重要的关键。好，我们看经文。于是普远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 又绕三匝常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演说菩萨修行见次，因何思维，因何住持。我们首先讲到这两个名词，因何思维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对不对？就怎么样去思考啊。因何住持呢，住持其实是修观，把心安住在那个观法上面，这个称为住持。所以我们前面我们已经讲住理，住在理上面，然后去行持，这个行持讲的比较空幻，但事实上行持主要是就是修一个观法。那这个观法下面会有比较明确的介绍，我主要讲的是思维，是思维，思维只是确定这个道理是正确的，然后住持呢就是不断的要去用，不断的去用，就是像前面所讲的坚持远离心故，对所有的不相关的妄想杂念要非常清楚的灵敏的看清楚，把它扫掉，然后回到你的方法，回到你的观门上面，这个叫做住持。所以住持就能够从正念到什么，到正定。前面迎合思维的话，这个以八正道来讲的话，是从正见正思维嘛，然后你的观念已经好的话，就变成禅修来修行的关门。哦，所以从正念到正定啊，这个就是住持。那能够正念到正定，大概就能够定慧等持而证得解脱。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人对观法其实是不了解的，因为都把观法当作思维。如果只是思维的话，那是闻慧，不是证慧。因为思维的时候还是散心的，没办法证，一定要定的基础才能够证。所以下面会比较详细的说明啊，怎么样去观众生微物，作何方便普令开悟。那么当然这是要有方便，这方便是思维的方法，也是修观的方法，这样才能够开悟。世尊，若比众生无正方便及正思维，闻佛如来说此三昧，心生迷昧及缘劫不能悟入，愿信慈悲为我等辈及末世众生假说方便，说是已矣，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所以各位，如果我们回顾普贤菩萨上所讲的啊，自幻其离不作方便，其实在这一章的话讲的就是方便。所以前面两章是总纲啊，后面的话才是细目啊。那主要的问题还是就是因何思维，因何住持。而是世尊告普眼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会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分离如来修行见次，思维住持，乃至假说种种方便，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时普眼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那这个也只是回应哈普眼菩萨所问的问题，也是修行见次，那主要是四位住持还有种种方便，这个不用再详细解说。善男子，彼心邪菩萨及末世众生亦求如来净缘觉心，应当正念远离诸患。所以各位有看到一个名字叫做正念，这个正念其实不只是正确的观念，而且是修观的方法。有正念才能够远离诸患，这是大原则。 然后下面的话是先依如来色摩他行坚持境界安处途中静坐啊，先坐静是恒坐四念。那么要修观之前的话，要修观的话，大致上来讲，对很多众生要有修定的基础才能够修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你这个对妄想要觉照，定力不好的人打了很多妄想，根本不知道在打妄想啊。你只有修定修得好的人，对妄想一起，马上就能够觉照，觉照就能够回向。要把心练到对妄念非常敏锐的，这是从修定的功夫做起的。所以有定的基础之后，再来修观，或者说再来参话头，才有办法入门的。但是众生根器不一样，有些人定修不好，修观反而还比较快。为什么？这个是属于思维根性比较利的，他不需要用相入，直接从大原则入。就像我以前说，我们以前老师教我们说怎么观死，就观一个人死掉了，躺在那边不能动了，观了老久，他老是在那边动来动去的，他就不会死。后来我就发明我自己的观法，我就直接告诉你，你已经死了。这个倒是很有效。那这个每个众生根器不一样，有的人可以直接观，有的人可能还是要有定的方便啊，才能够修观。所以要有定的基础再来修观。那定的基础的话，又要有戒的基础，坚持境界安处途中。戒是什么呢？很多人都把戒当作五戒十戒啊，五戒八戒十戒啊，反正很多的戒相啊。其实我说的戒，我后来讲到戒的话，讲一个很现代的名字啊，叫做 SOP 啊，就是我们对情境一种标准反应模式。我们人生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境界啊，这个境界的话，如果用我们习惯的反应，你大概都是习气做主啊。所以我们在可能碰到的境界，事先做好判定规划，要怎么去反应。其实这个就是戒，因为你事先做好规划，很理性的去规划，所以大致上来讲是不会出错的。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公司行号要推 SOP 呢？因为 SOP 都是专家写的，很专业的人教你一个一个步骤去做，大致上来讲照着这个步骤去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那戒的话也是佛陀替我们写的 SOP 啊，你照着这个戒，照着这个方法去应对的话，那大致上来讲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会有问题的话，身心才能够安定。你做错了懊悔了，身心就不能够定。所以戒的话，我觉得比较站在的是对静之前的规划设定。那目前的我们的境界太多了，不是佛陀当初所五戒十戒能够规划完整的，因为目前太多太多。所以我常常说，很多人说你们要守戒啊，五戒八戒，我说我们现在人要守的戒何止千千万万呢？立法院经常都在自戒啊，那个都是我们要守的规范了。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怎么样去应对，每个人的模式其实都还不见得一样啊。那个都这个都其实都是戒。那你这个戒用得好的话，基本上面不会犯大错，不止不会犯大错，而且还会更有效率，因为都一步一步规划好了嘛。那这样的话能够事半功倍啊，身心能够安定啊，才能够心才能够定得下来。所以在经典上面常常讲修戒，持戒是无悔，因为你不会做错事，当然就无悔。 无慧只是比较消极的，积极的是什么？比较精准，比较有效啊，这个都是事先规划好，经过正见正思维，然后去规划我们的生活的模式，这个称为坚持境界。安处独众呢，也许他本来就是有一个善知识，所以有一些独众跟他学的话，那你自己要修行的话，就要对这些独众啊，要去怎么去安顿。安顿大概有两个大原则嘛，第一个先给他们一个功课啊，你们照着功课这个去努力。第二个呢，更简单的，请另外一个人，对不对？请他们来带，我自己稍微退出，让大家好好去打坐去的啊，这个不是最重要。下面主要是讲静念坐，静是恒坐思念。那事实上，静坐念是恒坐思念的话，我刚才讲，其实应该已经有修定一段时间的，妄想减少，然后才能够起观呢，啊，起修。我今此生自大和合，所谓华毛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精液研末痰内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关于四大的部分我不详细解释啊，我不是解剖学的专家啦，而且我觉得我们主要讲的是大原则，主要是讲什么？是四大和合。四大和合，所以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那如果四大分解的话，那你的身体在什么地方呢？四大分解的话，这个身体当然不见了。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会四大分离呢？死掉的时候吗？我跟你讲实话，死掉的时候你四大还是没有分离的。为什么呢？旧的四大不见了，新的四大又来了，不会分离的。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有爱，对这个身体有执着，所以我们每天不断的吸收饮食，新的四大取代旧的四大，对不对？所以你每天饮食也每天排泄嘛，这个不断的在变化。那生死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也是新的四大取代旧的四大，它不会分离的。不会分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众生对这个色身是有执着的，因此四大分离，妄身当在何处？这种分析的方法其实不是最高明的。为什么？因为市场现在还没有分离嘛，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还轮不到我的样子啊。真正的观法要在当下四大和就知道这个就是妄身，这个就是希望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嘛，不是妄身为什么会生病呢？不是妄身为什么会受伤呢？真的就不会变嘛，会变的就不是真的嘛。所以这个身体常常，如果它是真的，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辛苦来保护它。所以事实上我们在非常辛苦的维持它的时候，更证明它是假的。所以在四大和当下它就是假的，不要等到四大分离才说它是假的，那已经来不及了。因此我觉得今者妄身四大分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这个是对某些众生执着过度的人来话，那是一种观法，就我们称为什么 矫枉过正了，因为他太执着了，所以你要必须把他搬到另外一边去，他才能够破他的执着了。破到用到哪一边呢？用到四大分离的时候，来看现在这个身体是虚妄的。那事实上，如果以中观的讲法，是不是非常清楚啊？只要是合合的，就是假的；合合的，就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你怎么变，还是假的。即知此身毕竟无体，合合为相，实通幻化。所以慧观的人在当下，合合当下，就知道这个身体合合为相，实通幻化，对不对？笨的人等到死的时候才知道是幻化的，其次的人是等到生病的时候才知道他是幻化的，最聪明的在身体最健康的时候就要知道他是幻化的，因为合合为相嘛，是通幻化。自缘假合，妄有六根，这种就讲法就是说，哦，因为有这个身体，所以才有六根。那这个六根的话，当然是浮尘根，不是净色根。我们都有这种说法，根的话有包括浮尘根跟净色根。浮尘根是什么？一切相法所在的地方都称为浮尘根。比如说眼睛、眼珠、眼皮，那么当然是浮尘根。那有的人说是神经是净色根，其实神经也是色相嘛，也是相法嘛，包括脑细胞什么有的没有的，其实那个都是相法。真正的净色根是指心性，不会是相法。净色根其实就是无色，无色才是净色，那无色是指性，不是指相。那这个从寄托在身体上面的根一定是相法，相法一定是浮尘根。这四缘假合的妄生寄托有六根，那这种讲法也很容易让我们以为先有四大假合的身体它有六根，事实上这个没有哪个先哪个后了。六根四道中外合成，妄有缘气，一中对一中气机，是有缘相，假名为心。我以前在讲《缘觉经》的时候，看到这一段，想的实在很辛苦啊！为什么其中又有缘气，一中聚集呢？事实上，缘气是指什么？是根对尘，六根对六尘。那问各位，六根对六尘是六根去攀缘六尘，还是六尘来攀缘六根？大家都说六根去攀缘六尘，对不对？那你错了。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现在天气冷的，是你去感觉它的冷，还是它的冷让你感觉到了？你还不能够不感觉的。有人打了你，你痛了，你是故意去知道被打了才被痛了，还是被打了你就知道痛了？被打了就知道痛了。打了雷把你从梦中吓醒了，你梦中反而还是在无意识状态就吓醒了。所以我们都以为六根去起六尘，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六尘来震动你的六根的，对不对？所以事实上我要讲的是，万物本来就没有界限，不是谁去攀岩谁的问题啊，根跟尘之间本来就是没有界限的，万物缘起嘛，没有界限的。所以不是说哦，谁去攀岩谁，哦，六根去攀岩六尘啊，所以能够见能够听啊，不是这样子。因为万物 就是本来就是互动，更深本来就是互相影响的，在这个互相影响之中产生一种缘，称为作意的缘。作意，我们常常中国人讲说心不在焉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心在哪个焉？心其实随时都在的，但是有的缘不会让他那么清楚，有的缘让他很清楚。有的时候我们是注意去看啊、有的时候是因为有境界现了，所以你注意到了。那这个其实是指境界的啊、互动。所以妄有缘起，移中聚聚，我们把这个聚意改做其中互动，那就会很清楚了。机器好像越来越多了、事实上它不会越来越多，因为它只是互动嘛。缘起本来就是互动的，在这互动之中，好像有一个心在认识啊。是有缘相，假名为心。这个心的话，当然非常明显的是四心，非常明显的是四心。那这个里面其实，如果以九缘生演示来看的话，它其实讲了几个缘。第一个是根缘，根缘哈。第二个呢，一定是尘缘，因为讲说有其中有缘气嘛，一众对气。然后第三个呢，是讲作意，作意的缘，然后所产生的假名为心呢，当然主要是从眼识到意识，因为你眼是离不开意识的，所以这里面如果从九缘生眼识的角度去看，大概它主要讲的就是这几个缘：根缘、尘缘、作意的缘，还有五识、六识的缘，没有讲到比较更深的莫那识跟阿赖耶识的问题。只有缘相，假名为心。这个心的话，当然非常明确，是事心，不是真心。